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制定清单，禁止购买中俄软件。美国网络空间经济间谍报告将中国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美中贸易争端持续，美国议员盼望川普和习近平直接沟通。此外，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强调要超越选举，希望为台湾找到正确的道路。他抱怨民进党上台之后两岸关系转差。他说，
我们失去了四个邦交国，让邦交国的总数降到了历史的新低。
他说台湾失去了四个邦交国，令到总数降到历史新低，18个国家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大陆军机过去几个月绕台飞行，这些都是两岸关系恶化的连锁反应。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一名美国国防部收购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正制定一份不好购买的清单，禁止购买由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编写的软件程式。这份清单是为了讲明国防部的收购人员在购买软件时候不好为五角大楼购买有问题的软件。同时，一位国防部官员还表示，正撰写一份报告，显示五角大楼在军事装备供应链环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部件的依赖。他未有透露报告的过多细节，但表示报告此时正在白宫手中，并将在一个月后公布。美国情报部门星期四发表2018年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发表这份报告，说多数的中国网络活动针对的是美国私营企业，重点是与国防产业相关的合同商、资讯科技和通讯公司。报告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会继续通过网络途径和其他方法对美国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构成威胁。这个威胁如果没得到解决的话，将会削弱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伊朗亦都在摄取有价值的美国科技资讯，但这两个国家都没办法和中国相提并论。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2名共和党议员星期三联名致信给白宫，敦促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直接的会谈，来到解决美中双方持续中的贸易争端。议员在联名信上说，我们相信如果你亲自和习近平主席交涉的话，将会能够重启谈判，发展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为美中两国建立自由、公平和长久的贸易关系，同时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信中亦都讲到，有共同目标，就是中国就其补贴、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展开长期和持久的改革。北韩官方传媒星期五证实，李永吉大将已经取代李明秀次序，成为新一任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长。朝中社表示，李永吉在韩战停火65周年纪念日陪同金正恩访问了一个老兵的墓地。较早前，李永吉之前就担任过总参谋长，并且是四星大将，但在2016年时曾经因不明原因被降职为副总参谋长，军衔亦都降至三星上将。阿富汗塔利班证实，他在这个星期在卡达与美国进行直接会谈，探讨怎样通过谈判结束历时17年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一位高级负责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杜哈的会谈。这位要求不要透露身份的塔利班高级负责人说，初步对话仅仅集中于为塔利班和美国之间的未来接触和会谈奠定基础。美国报章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报道了星期一在卡达首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但是较早前美国官员和塔利班都未有发表评论。 加州一位联邦法官说，他将指定一位独立检查员检查德州美国收容非法移民之类设施的状况。较早前有报道说，那里的设施非常之差。多里利法官在洛杉矶说，在德州里奥格朗德收容儿童的联邦政府设施看来一些长期问题仍然存在。法官说，政府检查人员和非法移民父母对设施的评估有出入，并且说独立检察院能够给出客观的看法。五角大楼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德州古德费罗空军基地开始修建看管设施的档案已经办理齐备，这些设施将来用于收容非法越过美国南部边境后被拘留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公司推特报告，它的单月有效用户数量减少之后，公司股票价格在星期五直落将近两成。推特公司说，2018年第二季的单月有效用户是3.35亿，比第一季减少了100万，并低过华尔街预期的3.39亿。推特说，单月有效用户的数量下一季度将会继续减少，公司在这里继续关闭违反服务协议的账号，以及降低某一些账号的突出地位。美国加州北部山火烧毁了500栋建筑物，加州官员说还有5000多栋建筑物面临熊熊大火的威胁。两名消防人员在阿济被称为卡尔大火的行动中丧生，大火逼近人口90000多的雷丁市之际，几万名居民逃离。加州政府负责林业和防火的部门说，山火已经烧过了17000公顷的土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肃杀最严厉年代之际，中国自由派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近日发表文章，批评当今政治倒退，要求恢复翻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制止个人崇拜，引发外界强烈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担任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的许章润，作为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7月24日在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的新作，系统性批判近一年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倒退突破底线，引发全民范围内一定程度的恐慌。许章润提出要警惕极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有分析表示，在政治间然受到严厉封杀的当今中国，许章润教授能够不顾安危大胆敢言，实属不易，是中国知识界仅存的少数直击时弊的声音。不过有报道表示，目前在海外访学的许章润在文章发表后担忧自身安全，该文在中国国内已经遭到屏蔽。今年56岁的许章润是自由派标杆性法学家，2005年曾经被中国法学会评为10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著述丰硕，并在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或者兼职教授。许章润近年发表过《重申共和国》这个伟大理念，《重施中国立国之基》，《保卫改革开放》，《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等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五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他强调是超越选举，并希望为台湾找到正确的道路。不过独派人士则质疑马英九有意竞选下一届的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表示，这个基金会是超越选举，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找出正确道路，尤其是为年轻人找出具体方向，解决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困难。马英九还讲到，他任内八年费尽心力建立两岸务实协商和平繁荣的关系，在过去两年变得停滞、僵持、对立，导致台湾的经济、外交、民生、国安都受到严重影响。他说，
我们失去了四个邦交国，让邦交国的总数降到了历史的新低，18国。
马英九说，他们失去四个邦交国，令邦交国总数降低到历史新低18国，他们亦没办法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两日前预定明年举行的东亚青运亦停办，大陆的军机在过去几个月绕台飞行，这些都是两岸关系恶化的连锁反应。马英九指出，台湾不能够束手无策，要跟着找出解决方法。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日前到大陆与习近平先生会商，就是有感于当前两岸关系恶化令人担忧，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另一方面，台湾独派人士则在会场外表达诉求，呼吁马英九诚恳面对官司，不要认为接受红顶商人赞助成立基金会就可以再选2020年的总统。台北地检署日前依背信等罪起诉马英九涉嫌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马英九则质疑政治力介入司法，并强调绝对会全力迎战，证明自己的清白。马英九办公室证实，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基金会的捐助人之一，据了解捐助的资金近7000万新台币，大约200万美元。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马英九成立这个新的基金会，除了可以当做智库，亦可以成为参选的机器，如果未来真的要竞选总统，可以讲话可攻亦可守。他说，
培养阿马家军的青年，就是以马英九马首是瞻的这个青年军。
范世平说，培养以马英九为马首是瞻的青年军，另外未来可以培养民意代表，首先是从县市议员、立法委员这个第一步。范世平还说，基金会的成员亦包括了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的重要幕僚或者官员，这些人在竞选时就是影子内阁。今日的基金会成立茶会，蓝营的重要政治人物几乎全部到齐，包括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任主席连战、洪秀柱、朱立伦等人。此外，已经百岁的前行政院长郭柏川、新党大佬许力农亦到场观礼。马英九在致辞时还讲到，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成为公共政策的平台，汇集各方的想法、智慧、能量，使关心的人可以有一个讨论发表的机会。马英九还强调，当前掌舵的执政者偏离平静的航道，进入充满风暴和暗礁的危险水域，他希望能够发挥力量，使台湾返回正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到中西部的爱奥华州鼓励当地农民，称他对目前贸易冲突最终会为美国带来长远利益充满了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介绍了最近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好处，爱奥华州很多支持他的农民最近由于中国针对美国产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受到打击。川普说，他们打开了欧洲市场，这个对欧洲来讲是一件好事，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对美国的农民来讲更加是非常之好，他们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川普总统表示，欧洲已经同意立即购买大量美国大豆，相反中国试图伤害美国农民。川普总统星期三与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美欧贸易问题达成一致，包括从美国进口大豆和液化天然气。之后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实现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 川普话呢个将为农民同工人打开市场，增加投资，并使美国同欧盟更加繁荣。呢个仲将使贸易更公平、更加互惠。美国农业部之前仲宣布向美国农民提供$120亿补助，弥补中国报复性关税俾佢哋带嚟嘅损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四喺一个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从政府角度嚟睇，为改善贸易环境所采取嘅各种行动，使农业受到定点报复性嘅攻击，川普总统同农业部长为此做出补偿决定。一啲农民表示，财政援助唔会缓解关税对佢生计嘅长期影响，而川普政府与欧盟达成嘅协议，显然俾大豆农民打开新嘅出路。星期四稍后，川普喺伊利诺州对当地钢铁工人讲话嘅时候话，佢嘅政府以最严厉嘅行动打击中国极为不公平嘅贸易行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尔布朗喺华盛顿报道。
在洛杉矶生活了6年的中国留学生 Sophie 最近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在8月10日回去中国。回去哪里呢？做些什么工作他也未能够确定，但肯定不会继续留低在美国了。这个情况反映出工作签证越加困难，留学生更难留低在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广东出生长大的 Sophia 两年前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这个是美国西海岸最有名望的大学之一，也都是亚裔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南加州有着暖和的气候、金色的沙滩和正宗的中国食物，这个也都使 UCLA 更加受到中国留学生的青睐。 Sophia 对记者说，她本来打算抽中签证以后一边上班一边读歌研，但是现在看来没可能了。 Sophia 说的签证是 H1B 工作证，通常需要雇主担保并且向移民局提出申请。 H1B 签证每年只发8.5万个，其中6.5万个给本科生，2万个给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从2013年开始，每年 H1B 申请数都大大超出上限，所以移民局会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的申请，其余的申请将被退回。最近3年，本科生的中签率只有不到30%。去年 Sophia 没有中签，不过今年他仿佛时来运转，4月间移民局受理了他的申请，也就是说他中了签。在很多人看来，中签通常意味着签证拿到，剩下来的都只是走程序的事。在 Sophia 看来，移民局没什么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他在 UCLA 学的是数学和统计，其中统计拿到了荣誉毕业生的称号，这个称号通常只有成绩排在前10%的学生可以拿到。曾经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毕马威审计部实习，毕业后加入了一家中型科技公司担任商业分析师。5月，移民局书面要求 Sophia 补材料，移民局要求他补交毕业证复印件、公司的职位描述，还有老板的推荐书。但是奇怪的是，移民局要求的这3份文件之中，除了老板的推荐书以外， Sophia 已经在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就全部提交过。 Sophia 觉得或者移民局丢失了他的材料，又或者是在刁难他。根据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机构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报告，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移民局的要求补材料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到去年第四季度，有68.9%的申请都被要求补材料。6月中，在补交的材料递上去1个月后， Sophia 收到了移民局的信函，他的签证申请被拒绝。移民局给出的理由是他的专业与工作不相符。 Sophia 的律师乔戈德斯坦对记者表示，移民局的审批过程没有一定之规，非常不透明。从事移民服务12年的戈德斯坦说，学统计和数学的毕业生去做商业分析师、数据分析师等行业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Sophia 几乎是第一个被移民局拒绝的案例。不过 Sophia 并不是唯一一个从移民局收到意外的留学生。去年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 Sean，目前在美国连锁百货店 Ross 的三藩市湾区办公室工作。 统计专业的 Sean 在校期间辅修了电脑，在 Ross 担任互联网前端工程师。七月初，他的信箱里面亦都收到了来自移民局的打击。由于专业与工作责任不相符， H1B 签证申请被拒绝。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报告中写道，相比奥巴马政府时期，各类工签的拒签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一些国家，比如是印度的申请人，被要求保件和拒签的比例更高。关于中国的数据暂不明确。报告写道，就美国的理工科 STEM 教育而言，81%的电气工程专业研究生和79%的电脑专业研究生都是国际学生。报告写道，从现在的政策来看，本届政府明显希望不允许这些人在美国工作。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负责人斯图尔特安德森较早时候表示，在资本超过$10 billion的87家美国公司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移民创建的。安德森说，反对移民将会使美国失去人才。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人为欧洲垂死城市带来新的生命，究竟情况是怎样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德特密发自意大利巴路里治奥古城的报道。
起初只是一小部以中国人为主的游客来到巴路里治奥古城，后来游人更加蜂拥而至，为这座古镇有垂死的城市带来新生。中国游客将它称为天空之城。古镇可以追溯到伊特拉斯坎时代，它坐落在一个小高原上的逐渐侵蚀的火山石上，今年将有80万游客参观，绝大多数是中国游客。当中国游客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打破了这一座拉奥北部小镇的沉寂，游客的国籍使当地人惊呆。中国人以及接踵而来的台湾人和小批南韩人已经改变了古镇的经济前景。当地居民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并习惯看到他们年轻一代为了求职而远走高飞。现在年轻人选择留低来迎接意外的旅游浪潮。从欧洲的村庄到伦敦、巴黎和罗马这样的首都，中国游客数量激增，这个是中国在欧洲经济扩张的最明显的迹象，人既欢迎又担心。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中国在线旅行社携程网的一份报告，2017年有600多万中国公民前往欧洲国家游览，欧洲当局估计的数字更高，大约是1000万。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对欧盟国家的旅游业在过去10年增长了3倍，增幅超过其他任何主要的非欧盟游客来源国，例如美国、俄罗斯或者巴西。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欧洲目的地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这些数字预计将在2018年中欧旅游年继续激增。中欧旅游年是布鲁塞尔和北京共同推出的营销活动，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快速增长充满热情。中国游客的涌入使一些欧洲机场紧张起来，并为一些主要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挑战。美国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在7月份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游客是中国不寻常的武器。他们认为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中国可以用来发挥影响力的预想不到的工具。这家地缘政治风险分析公司说，中国控制着农产品、奢侈品和制造业产品的厂商接触中国消费者的渠道。在这个市场准入问题上，北京已经使用着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
但是一个被忽略的战术是他们控制允许出国的人数以及人可以访问的地方。旅游业是一种不寻常的治国工具，但是中国出境游客数量的大幅增长意味着他们的综合经济实力可能会有严重后果。斯特拉福公司还表示，北京拥有的最基本的私力杠杆是给予各国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资格，从而引导旅游流向。这种制度规范着中国旅游团可以获准去哪一度以及如何在中国大陆促销旅游项目。斯特拉福公司表示，中国已经利用它的利润丰厚的旅游市场试图推动它海外地缘政治目标。去年中国游客到南韩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以上，以惩罚首尔方面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但是这个并不是布鲁塞尔方面的观点。欧盟委员会对大量涌入的游客表示欢迎，称旅游业有可能为就业和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地区、边缘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拉齐奥小镇白路里治奥古城就是个例子。被游客称为天空之城的这座古镇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90公里处，它甚至没有好像不景气的意大利中心地带的很多其他城镇那样试图改造自己，以减低商业和农业的衰退。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拉齐奥羽翼未丰的旅游业陷入混乱，进一步打击当地居民的信心，促使更多的年轻人离乡而去。浪漫普奇餐厅旅馆的45岁的经理罗伯塔门卡雷利话：，佢哋而家有嚟自世界各地嘅游客，但系最多嘅系中国游客。佢哋将资金带入咗呢座城市，已经使呢度嘅旅游业恢复生机。佢向中国游客提供午餐嘅间歇。对美国之音记者话：，过去城镇里边只有两家餐馆，而家有10家。喺店外，喺7月嘅炎炎烈日之下。伴随着附近教堂钟声的响起，更多的中国游客举着相机走向古镇。门卡雷利亦一直学习一些中文普通话。中国游客的涌入主要是受到日本著名漫画家和电影导演宫崎骏的影响。白路里治奥古城据信是宫崎骏奥斯卡获奖动漫影片《天空之城》的背景。由于收入大幅增加，包括访问这座古城的收费，全年常住人口只有7个人的这座城市夏天人口已经升到100人。市政当局已经能够停止向白路里治奥古城的近4000名居民征税。市政当局亦变得更具创业精神。去年，市长弗朗西斯科·比亚招替成为爱彼营居住的主人，在旅行平台上列出第一栋公共建筑。爱彼营同古城合作修复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艺术之家，这里将有常住艺术家和前来度假的艺术爱好者，利润将纳入该镇的发展基金。但是并非所有当地人都感到开心。一位名叫做乔凡娜的养老金领取者对他所谓的入侵感到沮丧，称这个会破坏城镇的宁静和日常生活节奏，特别是周末。镇上的大部分活动过去都是围绕着教堂。他小小声地说人太多了，然后警惕着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补充说他们挡着路。是一些欧洲最著名的城市，例如威尼斯、巴塞罗那和巴黎，亦能够听到这种埋怨声。这些城市在假期早已经人满为患。批评人士称，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客人数大幅增加，将使当地人的生活质量恶化，并使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在今年较早时候的博文中，中国出境旅游研究所主任沃尔夫冈·乔治·阿尔特指出，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抗议越来越多，有时是暴力，他们觉得自己被剥夺自身权利。他提到中国游客在被投诉游客中占据突出地位，只有7%的中国公民拥有护照，而美国人有40%。行业专家表示，这个意味着有14亿人口的中国的潜力巨大。中国出境旅游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将从2017年的1.45亿增加到4亿多。如果准确的话，这个意味着在略超过1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将占全球旅游业的1/4。这些预测令欧洲各国的旅游当局感到兴奋，他们都在努力争取在中国旅游业中尽可能的多分一杯羹。 但是斯特拉夫公司对中国旅游业以及北京当局对欧洲前瞻性的投资表示担心，这个当中包括一项旨在改善欧洲和中国之间交通运输和连通性的大型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将导致北京在整个亚欧大陆发挥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默特从意大利白路里治奥古城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4.1%， 川普再显政绩。面对中国打压，台湾明年将会增加军费183亿元新台币。台湾中学合唱团在维也纳遭遇中国打压，被迫取消演出。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消费支出的推动之下，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创过去14年来最快增速，增幅为 4.1%。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资料显示，第二季度净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了 1.06%， 为2013年以来最大的增幅。第二季度消费支出超过预期，增长为 4%。 商务部还将第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从 2% 向上修正为 2.2%。 第二季度增幅 4.1% 基本为之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预期，这样即是从 3% 到 5% 不等。川普总统在他上任不到两年内取得的经济政绩毫不谦逊。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表示，面对中国的步步紧迫，台湾2019年将会增加新台币183亿元的国防预算，并且将采取壮大、巩固、宣扬和团结台湾的四大策略。自我称为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是在27号晚间在被视为亲绿传媒三立新闻播出的专访时讲上述这一番话的。赖清德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的中国全面封杀、压止所谓台独势力时话，他说中国错了，中国正在走错误的路道。他说如果中国不是悬崖勒马，未来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赖清德列举了他认为中国犯下的错误，他说改变邓小平八年韬光养晦的路线，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抗军，在台湾海峡耀武扬威，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窃取世界各国的专利，想用人民币取代美金，当然就爆发了中美贸易大战。据台湾传媒报道，受邀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也纳世界和平合唱节活动的台湾南投一个国中合唱团，在7月27号原定在联合国维也纳国际中心表演，但是因为中国施压而遭到取消。报道表示，南投文和国中的合唱团在7月24号之前已经获知演出被迫取消。德国政府7月27号星期五以国家安全为由，决定阻止中国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入股德国电网营运商50赫茨。中国国家电网今年初签署协议，希望收购该公司两成的股份。这个消息曾经在德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争议。该公司是德国四大输电业者之一，在德国东部和北部营运电网里程达到10000公里，为1800多万居民提供电力。德国前经济部副部长马克尼希曾经表示过，必须搞清楚外国政府在背后操纵的战略性收购的意图，并且在必要时候要阻止这样的收购。德国经济部星期五表示，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认为有必要保护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因此决定委托德国国有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买入中国希望买的两成股份。南韩7月27号星期五说，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当日上午进入尼于岛，中国又称为苏岩礁西南部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这个中国侦察机在南韩防空识别区内停留了4个多钟头， 据7月27日星期五最新的消息，多日来连续争取工作权利和要求追责打人警员的深圳街市公司的多位筹建工会员工遭到警方拘捕。街市员工呼吁外界声援，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工友。网上消息和视频都显示，深圳街市科技的几十名员工7月27日下午再到街市要求上班，但遭到公司管理人员、指示保安等围困，并威胁到人身安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学者分析美中关系面临四大的陷阱。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而陷入空前的紧张。川普政府宣布向受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表明美国已经做好打这一场贸易战的长期准备。有台湾学者认为，美中两国在战略博弈的过程中存在着四大陷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一些学者看来，笼罩在贸易战阴云之下的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日前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不会用临界点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得到清晰的体现。施瑞福说，他认为他们目前关系的本质竞争性的方面超过了合作的方面，但是他们当然对今后增加合作的方面持开放态度。他们有兴趣与中方一起找到利益趋同的领域，发展这些的领域，但是就似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讲的这样，他们要将中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曾经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施瑞福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北京时对中方表示，美方非常清楚北京会很仔细地阅读这份文件，所以文件里面的用词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显然，川普总统决定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超越了贸易问题，而是有其战略考量。在中国国内，美中这一场贸易战被看作是一场国运之争。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2015年提出了中美之间要避免三个兴衰陷阱。他所讲的三个陷阱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肯尼迪陷阱以及奥尔森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指出，新兴大国必须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亦都必然会压制新兴大国崛起，双方不可避免的会爆发战争。肯尼迪陷阱指的是强权过度扩张，结果导致他自然的衰败。就似前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过程中，由于国力消耗过度而导致国家的解体。这个讲法来自出生于英国的学者保罗·肯尼迪，他在1987年出版了《大国兴衰》的著作，研究了世界500年来大国的兴衰。奥尔森陷阱指的是集体行动逻辑陷阱。美国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曼苏尔·奥尔森1965年撰写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一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亦都形成了大型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只考虑自我利益，只谋求自身在总财富中获得的份额的最大化，努力寻求搭便车的机会，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奥尔森利用这个逻辑在1982年撰写了《国家兴衰探源》一书，认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各谋其利，难以协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衰退。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卢业忠指出，中国国内目前有一个争论，就是国际上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是否又是一个棒杀的策略，就是说国际上希望中国对国际社会贡献更多，但实际上这一种的贡献可能反过头来会拖垮中国，或者是至少阻碍了中国本身的发展。除了这三个陷阱以外，卢业忠还提出了一个中国不能回避的第四个陷阱，即詹姆斯·迪恩陷阱。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詹姆斯·迪恩陷阱，他个人认知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他最受大家瞩目的电影就是《养子不教谁之过》。在这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是一个他认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大家认同的青少年。目前卢业中说，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一个心理的认知，可能跟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有一些类似。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现在崛起了，国家实力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同时由于仍然背负着历史上的包袱等原因，中国在看待国际事务的心态上，包括看待西方国家或者是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时，都抱着一个负面比较怀疑的态度。卢业中说，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互信的前一步就是彼此不要刻意的恶意解读对方的作为。在他看来，虽然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可能对于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限制，但是他可能从长远的发展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而中国对国际社会所持的负面心态对中国并不利。卢业中说，中国如果抱持着大家都不明白我，大家亦都不愿意明白我的心态，可能只会造成负面的对国际社会的观感一直不断地在这里持续增加。这样增加的负面观感实际上是不利于中国的领导人做政策决定的。鉴于美国将中国界定为长期的战略竞争者，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美中之间的这种长期竞争的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说，相信北韩理解美国有关半岛无核化的定义，并表示有关北韩正在拆除西海岸卫星发射场设施的报道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全体听证会上表示，他是非常有信心北韩理解美方对无核化的定义，这个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从基础设施到核弹头到生化武器。蓬佩奥还表示，美国方面是明确地表示，北韩全部的生化武器项目包括在美国对无核化的理解当中，美国是有信心北韩清楚理解美国的定义，他们是同意无核化。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之后，蓬佩奥在这个月的6号至7号再次访问北韩。听证会上面，议员是关心北韩是否和美国在对无核化的定义是达成一致。对此蓬佩奥并未有明确地作出回答。蓬佩奥表示，他们明确表明了美国如何看待无核化，这个和联合国南韩对无核化的定义没有任何的不同。美国所作出的表述之后，北韩方面说他们是同意无核化。蓬佩奥表示，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取得了他前任不可比拟的成绩。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用川普行政当局就任前从未采取过的方式来阻止北韩。美国关注北韩问题的组织北纬38度最近公布的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北韩已经开始着手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而对此，蓬佩奥认为这个是符合金正恩有关去核化的承诺。蓬佩奥表示，在这一届政府就任之前的2017年1月，这一座的导弹发射设施还未运作正常、有效、可以使用。不过，北韩似乎同时亦都在发出了与无核化进程不一致的信号。北纬38度组织上个月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宁边核能研究中心正在升级。北纬38度组织的负责人韦特星期二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和北韩双方发出去核化的问题达成共识是需要一份书面协议的形成。韦特曾经是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在90年代多次参与美国和北韩的谈判。他表示，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在达成一份有关无核化路线图的详细协议之前，美国是会收到北韩方面一些矛盾的信号， 现时仲未有咁样嘅协议。蓬佩奥仲敦促有关各方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嘅制裁。佢话响北韩全面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美国同联合国嘅对北韩制裁仍然系有效。美国外交官员之前曾经表示，中国同俄罗斯对北韩嘅成品油出口违反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嘅规定，佢哋系绝对系需要所有国家保持对制裁嘅执行。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星期金砖五国在南非召开年度峰会，其中最富裕的国家中国试图扩大它的国际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巴威尔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始的前一日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赞扬中国20年来与南非的外交关系，这个中国推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努力之一。习近平赞扬涵盖基建、贸易、投资、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并邀请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佛萨九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拉马佛萨总统亦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进行了回应，他说中国和南非的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于他们强烈需求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意愿上，实际上他们都认为两国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双边关系，这个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他们在一些造福于两国人民的议题上合作紧密。两位领导人亦被这个双边关系填上了数值，双方签署价值140亿美元的经济与投资合作项目。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而就在习近平为今年金砖峰会准备的同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和中国关系良好。峰会举行正值世界秩序极速变化的时刻，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505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中国说将寻求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合作。中非问题专家库伯斯·凡·伊塔登说中国处于有利的位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涉及的所有各方面都极力否认地位有所不同，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分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显著，无法否认这一点。他说全球其他变化，比如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亦会影响今年的峰会论调，预计普京将参加这一次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70年代，德克萨斯州嘅养牛业开始兴起，随之出现咗一个新嘅行业——看牛嘅人。佢哋多数系年轻人。有些甚至还是小孩子，他们负责巡视牛群，和牛群一起穿过荒野，他们就是大众所说的牛仔。世界各地的人都看过各种反映牛仔生活的电影或者电视，但是牛仔真实的生活通常并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生活是辛苦、孤独，还充满危险。牛仔通过很多歌曲和民谣讲述自己的故事，千百支这样的歌曲就通过那些不知名的牛仔相传。As I was out walking one morning for a pleasure, spied a young cowpuncher riding along. His hat was thrown back, his spurs was jingling. As he approached, he was singing.他们骑着马在日头赶牛的路上唱，在夜晚歇脚的炉火边唱。他们唱的多数都是身边的事，关于马、牛、危险和死亡。通常他们歌唱自己赶牛到牛肉市场这个漫长旅途上的见闻和感受。譬如这首 Get Along a Little Doggy, 小牛跟上。
tie-i-o. Get along, little doggies. You know that Wyoming will be your new home.
Doggy 是对小牛的一种叫法，特别是那些离群迷途的小牛。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年轻的牛仔怎样令到这些迷途的小牛继续和牛群一起前行。牛仔内心很悲伤，因为这些小牛很快将被卖出任人宰割。不过这个只是怪小牛命不好，和牛仔没关的。所以牛仔还是一边唱着歌，一边赶住这些小牛。
Come along, boys, listen to my tale. Tell you my troubles on the old Chisholm Trail.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with tie-yi-yippee-yippee-yay. With my foot in the stirrup and my hand on the horn, I'm the best damn cowboy ever was born.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with tie-yi-yippee-yippee-yay.
牛仔民谣之中最出名的是刚刚播放的这一首 The Chisholm Trail， 骑射母小路。无论是日头还是夜晚，马总是陪在牛仔身边。牛仔对他的坐骑很自豪，就好像对自己的高超骑术感到自豪一样。下面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歌名叫做 Ride an Old Paint， 我骑着一匹老花马。
Now when I die, take my saddle from the wall.Put it on my pony, lead him out of the stall. Tie my bones to his back, turn our faces to the west. We'll ride the prairies we've always loved best. Ride around, little doggies, ride around.
将牛群赶到牛市场需要行好长的路。牛仔一连几个星期都要在露天的小路上边睇实，照顾好牛群。无论天气是怎样，牛仔必须沿着小路赶牛，穿越荒野。无论是人或是动物，都要面对荒凉的草原带来的挑战。这里是孤独的，每当夜幕降临，狼的嚎叫和风的怒吼令人感到更加恐怖。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在陌生的荒野里面，没人知道死亡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们。这种悲伤的感觉体现在这首叫做 The Dying Cowboy， 垂死的牛仔的歌曲之中。
These words came low and mournfully from the pouted lips of a youth who lay on his dying bed at the close of day。
正如歌曲所说，牛仔不想将自己埋葬在荒野里面，但是垂死的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够葬身于孤独的荒野。他的墓穴只有六英尺深，三英尺阔。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就在打台波。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fork something over 以及 To get over something。
Go, go！
哎，不要入，不要入。哎呀，为什么又输了这个关键球？没了没了。
Aw, that's too bad, Li Hua. Looks like you owe me $5. Come on, fork it over.
没错，我们赌五元，输了就给你咯，有什么大件事？哎，什么是 fork it over?
To fork something over means to pay or give something, usually money. Fork is spelled F-O-R-K, over, O-V-E-R. You lost a $5 bet, so you need to fork over $5.
Oh, to fork it over, 原来就是给钱或者是给一些东西。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个例好吗？
Before I left China, I bought a lot of souvenirs. At the train station, a worker told me that my bags were too heavy, and I was made to pay a fine. I had to fork over 80 yuan.
蛤？行李太重，罚了80人民币啊？可能他虾你是外国人啦。嘿，本来你就不应该买这么多东西，而且你买的都不是好东西。看看那条石头雕的龙，真是难看啊。
Hey, I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statue. Don't make fun of it.
You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thing? 出了350元人民币买那条龙啊？哎呀 ,Michael, 那件东西啊,50元人民币都不值啊。
Well, anyway, you need to fork over my $5 now, please.
你这么急要我给5元你做什么？
Go over to the bar and get us some beers. My treat.
要我拿个5元去买啤酒，仲算系你请客啊 ，Michael， 你真系好意思啊！哎呀，头先点解会输俾你噶？我唔忿气啊，真系唔好彩。
Oh please, Li Hua, it's a game of pool. Get over it.
Get what？ 你讲咩话 ？Get over it？
I said get over it. Get, G E T.Over, O-V-E-R. To get over something means to stop feeling bad about something, to forget about something bad.
To get over it, 就是不要为了某件事成日感到难过，要忘记它。你意思是要我不要记住输了5元给你。
Well, you don't need to completely forget about losing, but just don't let the fact that you lost bother you. Get over it.
是啊，完全唔记得就好难，但系唔好成日记住啦。Michael， 我同你讲笑咋，不过 to get over it 呢个讲法似乎好有用，你再同我举个例好吗
？My aunt's husband was killed in the Vietnam War. She never completely got over his death. She sometimes talks about him as if he were still alive.
哇，你姨丈喺越南战争里边俾人打死已经咁耐啦，你阿姨到而家有阵时仲以为佢喺度啊？哎呀，我听到都难过，你唔好举咁伤心嘅例子啦。
Okay, let me see. When I was 8, I had a puppy. I really loved that dog. But the dog got sick and never got over the illness.
哈哈，你8岁嘅时候养个狗仔，后来病死咗。哎呀 ，Michael， 我最心痛呢一种小动物死噶啦，我就嚟想喊啊。
Hua Li Hua, please don't cry. That was years ago.Besides, it wasn't even your dog.
咁又系，咁多年嘅事啦，而且又唔系我只狗。我可能饮酒饮得太多啦。
Hey, you'd better finish that. I forked over $5 for these beer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fork it over， 意思咧就系俾乜嘢嘢，又或者系俾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get over it。意思就是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